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撒加利亚书第十一章，黎巴嫩啊，开开你的门，任火烧灭你的香柏树，松树啊，应当哀嚎，因为香柏树倾倒，佳美的树毁坏，巴山的橡树啊，应当哀嚎，因为茂盛的树林已经倒了。听啊，有牧人哀嚎的声音，因他们荣华的草场毁坏了。有少壮狮子咆哮的声音，因约旦河旁的丛林荒废了。耶和华我的神如此说，你撒加利亚要牧养这将宰的群羊，买他们的宰了他们，以自己为无罪，卖他们的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我成为富足，牧养他们的并不连续他们。耶和华说，我不再连续这地的居民，必将这民交给个人的邻舍和他们王的手中，他们必毁灭这地，我也不救这民脱离他们的手。于是我牧养这将宰的群羊，就是群中最困苦的羊，我拿着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一根我称为连锁，这样我牧养了群羊，一月之内我除灭三个牧人，因为我的心厌烦他们，他们的心也憎嫌我。我就说，我不牧养你们，要死的由他死，要丧亡的由他丧亡，余剩的由他们彼此相识。我折断那称为荣美的杖，表明我废弃与万民所立的约，当日就废弃了。这样那些仰望我的困苦羊就知道所说的是耶和华的话。我对他们说，你们若以为美，就给我工价，不然就罢了。于是他们给了30块钱作为我的工价。耶和华吩咐我说，要把众人所固定美好的价值丢给窑户，我便将这30块钱在耶和华的殿中丢给窑户了。我要折断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表明我废弃犹大与以色列弟兄的情谊。耶和华又吩咐我说，你再取愚昧牧人所用的器具，因我要在这地兴起一个牧人，他不看顾丧亡的，不寻找分散的，不医治受伤的，也不牧养强壮的，却要吃肥羊的肉，撕裂他的蹄子。无用的牧人丢弃羊群有祸了，刀必临到他的膀臂和右眼上，他的膀臂必全然枯干，他的右眼也必昏暗失明。
今天我们要看撒加利亚书十一章，那撒加利亚九到十一章它其实是一个信息，那九到十章呢，神给了以色列许多荣耀的应许，我要恢复你，赐福给你，使你增多，我还要膏抹你。然而到了十一章，神就说，因为你们拒绝弥赛亚，拒绝耶稣，所以神的管教会临到你们。那管教完之后，就是一个真实的应许的完完全全的实现。那这个信息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在撒加利亚之后约500年，他们真的拒绝了弥赛亚，所以这个预言就应验了。而到了末世，他们甚至于会接受敌基督，那这个对拿撒勒人耶稣就是一个更深的拒绝，拒绝这位耶稣。所以我们这里要讲的是，他们第一次拒绝耶稣的时候所发生的事情，将会因为他们第二次再次的拒绝弥赛亚，而去接受这个最 wicked 最邪恶的被邪灵所附的这个敌基督，所以因着拒绝耶稣所受的审判，会在末世因为他们接受敌基督而会更加剧烈的再一次重演。在主回来之前，以色列这个国家将正式接受敌基督为他们的弥赛亚跟君王。所以不管是以色列还是教会，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学习去看，真的当他们第一次拒绝耶稣的时候所受到的管教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要从当中要学习教训。因为同样的事情在主回来之前，不管是教会还是以色列，因着跟敌基督定这个和平的约定，这个管教跟审判会再次的重演，而且是更剧烈的方式。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拒绝耶稣这位良善的牧人的时候，他们是因为受了迷惑，他们没有认出来。而到末世的时候，他们将会再一次被迷惑到一个地步，他们会接受敌基督这位 愚昧无用的牧人，然而至终最后主要使这一切都要转为对以色列有利的结局，因为至终他们会经历到神极荣耀的拯救，而且他们的呼召，他们的命令会再一次被成就。所以神就借着主后66年到70年之间罗马军队的入侵来管教以色列，而到末后的日子，因为他们再一次的拒绝耶稣而去拜敌基督，他们会第二次受到管教。对撒迦利亚在11章里面，他用一个行动剧的方式，也就是用预表的方式来比对，来比对这个牧人，也就是来比对这个领袖。所以一个是良善的牧人，就是耶稣，另外一个就是愚昧无知的牧人，就是敌基督。所以这些象征性的行动跟语言在第一次应验的时候，在我们现在看来我们觉得是个历史事件，但是11章里面的预言更是指向主回来之前末世以色列他们将会遇到的重大的选择跟试炼。11章1到3节，撒迦利亚描述了一场影响以色列全境的一个军事入侵，那这里预言了神对以色列的审判，也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公元66到70年罗马对以色列的一个军事入侵。那它是从北部的黎巴嫩开始向南直到耶路撒冷。那这段经文第二次的应验是指末世敌基督统治下的外邦国家都聚集到以色列北边的哈米吉多顿，那借着在那里呢，敌基督就调度军队来进攻南部的以色列。那一到三节我们这里可以看到，罗马军队南下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沿途就砍伐树木，他为什么？是为了建造临时的营地、军事的要塞、制作武器跟烹饪等用途。所以这个军事入侵是有一段时间的渐进式的。所以经文当中提到树的倾倒、火的烧灭、树的毁坏，其实他描述的就是军队推进的时候那种破坏的一个景象。所以11章1节说黎巴嫩开开你的门，他的意思其实是黎巴嫩放下你们防御的这些工作，你们都不要再抵抗罗马了，因为他们正要进来了。白话一点就是说，你们正处在神的审判之下，若选择抵抗只会让毁灭更加的严重。这个就跟先知耶利米在主前586年对耶路撒冷的呼吁是相似的，也就是劝他们不要跟尼布甲尼撒对抗，因为这是神拣选要来管教以色列，你们若抗拒，真的这个管教只会更加的惨烈。但是同样的，现在以色列还是不肯降服，结果呢，他们遭受的屠杀就更加的严重。那他们为什么不肯降服？因为他们觉得撒迦利亚讲这种话，你怎么讲这种泄气的话，你怎么为敌人讲话，所以你说的话像是要叫我们叛国一样。那我们接着来看撒迦利亚书11章4到14节，那这里有讲到四主人贯穿整个故事。那我们要理解撒迦利亚书第11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key。 第一个就是羊群的主人们，这个主人指的是谁？其实指的是罗马，他们是这里的统治者跟掌控者。中间有提到卖羊的人是谁在卖羊，指的是那些出卖自己百姓的给罗马政府政治领袖的那些人，比如说像工会跟祭司长，就等于自己人把羊群卖给罗马。那被卖的羊就是指那些无辜被出卖的百姓，也就是一般的犹太人。那在这里也会讲到困苦的羊或者困苦的人，也就在第七节跟第十一节都有出现。那这里指的是那些敬畏神的渔民，他们谦卑顺服，而且愿意听神的话。那我们先来看第四到第六节，讲到神呼召撒迦利亚要去牧养这些羊，是什么样的羊？是将要被宰杀的群羊。这段经文的重点就是说，神要差遣那位良善的牧人，而撒迦利亚在这里就是预表那位将在500年之后出现的良善的牧人。那撒迦利亚当时并不知道他的名字就叫做耶稣，也不知道这位弥赛亚具体会什么时候来。那 他在这里也预言到以色列领袖城将会把羊群出卖给罗马，罗马将会屠杀他们，而且这些罗马人不会感到内疚，也不会有丝毫的怜悯。这里也就是预言以色列的领袖们，也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公会或者祭司长，他们会有一个季节会把他们的国家出卖给另外一个更残酷的国家，这也就会导致于他们的民族被屠杀，他们就会被称为将宰的群羊的民族。为什么会得到这个称谓？因为他们所遭受的残酷跟虐待是非常的严重。那神为什么会允许这样子的情况发生？就是要借着这个管教来唤醒他们。所以亲爱家人，我们遇到一些事情，我们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神容许它发生？神常常是借着这样子的情况来唤醒我们，让我们更加的渴慕他，更加的单单的依靠他，跟要寻求他。当然这其中很多只是神容许仇敌的一个攻击，也就是他把他的手收住，让我们没有被保护，如此而已，并不是神故意要降灾给我们。那在这里第六节，神宣告不再怜悯以色列，这个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他允许他内乱，第六节讲到的邻里相争，同时允许他们有外敌的攻击，那个外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罗马。那一到三节，在主后30年，耶稣来做了好牧人，那整个历史的应验就是主后30年耶稣来做好牧人，但是却被犹太宗教跟政治领袖拒绝，所以审判在主后70年，罗马军队进攻耶路撒冷，百姓被宰杀。那在末世的时候，故事将会重演，以色列要再一次被领袖出卖，而这一次他们是迎接敌基督，与敌基督立约，结果就迎来更猛烈的审判，也就是最后的3年半的大灾难。那11章7到14节特别讲到两根牧人的帐号，这里特别是称为荣美跟连锁。那荣美真正最好的翻译应该是讲到喜悦，也就是美丽的意思。那喜悦跟美丽在这里是指什么？是指神对以色列的喜悦，看他们为美丽。那连锁，连锁的原文是绳子，也就是有联合的意思。撒迦利亚预言耶稣是掌管两根杖的好牧人。第七节说到他拿了两根杖，一根我称为荣美，也就是神喜悦以色列，一根我称为连锁，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联合的意思。他说这样我牧养了群羊。那你知道一个牧羊人通常有两根杖，一根是用来打退野兽保护羊群，另外一根杖就是用来指引羊群去青草地，所以一个是保护，一个是指引。那耶稣这个好牧人怎么样？也有两根杖，而这两根杖都代表一个非常重要的预言的信息，就是即将来到的审判。所以11章第10节，当撒迦利亚折断这个荣美的杖，荣美你知道也可以翻作恩宠，也就是神对以色列的喜悦，我们刚刚讲到。那这是什么意思？表示神要撤回他的保护，任凭列国例如罗马来攻击以色列。换句话说，神的荣美或神的恩宠可以阻止敌对的外邦列国来毁灭以色列。所以荣美跟恩宠是神对以色列的保护，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不要神的保护，因为他们选择凯撒，他们不选择耶稣。而末世神要再一次撤回这个保护，使以色列面对敌基督与列国的攻击。而连锁这个字我刚刚有讲过，可以翻译成为联合，象征着维系犹太人之间的兄弟情谊。神的恩典能够阻止国家进入严重的分裂。那连锁是第二根杖，象征弟兄之情。所以神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和谐平安有喜乐的社会秩序。那11章14节讲到撒迦利亚折断了这个称为连锁的那根杖，这是什么意思？也就是他们会失去合一。那如果我们去看历史学家约瑟夫他记载，你会看到在主后66年到70年犹太人的内战是很激烈的。那在末后的日子，敌基督掌权的时候，以色列将再一次的陷入混乱跟撕裂，也就是马太福音24章第10节那里讲了，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什么恨恶。 这也就是说到连锁的那根杖会被折断。那十一章第八节讲到三个牧人被罢免，那这个也是说到耶稣来的时候被三类以色列的领袖联合拒绝跟逼迫。哪三类人？长老、祭司长跟文士。而我们看到主后七十年，这些职位都因为罗马摧毁耶路撒冷就终结了，他们也不再有影响力了。那神的预言是不是太准了？所以直到1948年以色列复国，也就是2000多年后，这三类的牧羊人他们的官方权柄才再一次的被恢复，再一次的出现。将近2000年来，神都把长老、祭司长跟文士他们的权柄把他收走了。所以你知道吗，第十一章第八节其实是不得了的事，也就是预表了神对宗教体系的审判跟结束。那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讲到三十块银子丢给窑匠， 那在这里特别说叫撒加利亚结束了工作，要求公正的工资，结果他被轻视，他只得了三十块银子。这三十块银子其实是一个奴隶的价值，所以银子被丢在圣殿交给窑户，窑户是当时地位最低的人。那我们大家看到这里应该心里都知道了，第一次应验是在什么时候，也就是在犹大以三十块银子出卖耶稣的时候。那钱后来也被退还，买了窑户的一块田。那我们相信这节经文也对末世是一个预表，也就是这些宗教的领袖会再次用宗教的理由出卖真理，迎接这个假弥赛亚，也就是敌基督。他表面看起来是合理的，但是内里却充满了亵渎与自立。那十一章十五到十七节，这里我们看到敌基督被预言了，哈，那神呢将要兴起敌基督作为愚昧无用的仆人。那在这里我们看到神命令撒加利亚扮演这个愚拙的牧人。那在这里描述敌基督的本质为不牧养、残暴、贪婪、摧毁羊群，但是最后他将会遭受神的击打，手枯干跟眼瞎。那这个里所描述的在主回来之前会再一次的应验，也就是敌基督将被以色列政府正式接纳为弥赛亚，而他将进入圣殿自称为神，神将要借此来揭露人心，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内心如何，以至于我们可以再有一次机会悔改在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撒加利亚书十一章，以色列历史上两位最具代表性的牧人被对比而且出现，一个是良善的牧人耶稣，以及另外一个愚昧的牧人敌基督。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再次看到我们的好牧人耶稣，他不是情绪化就要来审判我们、管教我们，他所有的审判都是为了救赎，而且他的审判是为了审判在以色列人当中的罪跟他们的不顺服。我自己读到这里有一个很大的警惕，真的求主帮助我们，只要神借着环境、借着困苦显出来我们内心如何的时候，帮助我们快快的悔改来归向神。我这一生绝对是需要我的好牧人的两根杖，一个叫做恩宠，一个是合一，是联合。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也是我们不管我们家庭还是我们在职场，甚至你所有的服事，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宠，我们都需要神对我们的喜悦，我们也都需要合一，需要联合。我相信应该没有人不要恩宠、不要合一。如果这也是你心里所切慕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除了祷告、除了呼求，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省察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里面真的不要拒绝神，或者是拒绝神的旨意，而是要更多贴近神的心意，更多的起来回应他。